那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又跟弟兄姐妹们能够一同来到你的脚前来学习你的话。主，我们谢谢你，主，在这段时间我们学习主啊大卫，我们看到你在他生命中的工作，你在他生命中的雕琢，甚至在他生命中的管教。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看到大卫在你的面前，他是如何的，主啊，忠心于你自己的心意。无论他是在兴盛得胜的时候，无论是他自己失足，甚至在你自己的管教之下，他向着你有一颗诚实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学习这些的，从大卫的身上，主，我们看到。你自己说他是合乎你自己心意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他在你面前是如何，是怎样的有一个诚实信靠你的心，无论在顺境逆境中，他信靠顺服你，也能够忠于你一生，忠于你自己的旨意。主，求你也帮助我们从他身上能够。学习到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好像我们也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中，能够寻求明白你的自己的心意，也能够常常的了住在你的里面，信靠你，在凡事上求问你。主，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里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做一个讨你所喜悦的人。谢谢主，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这样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他们，
啊，感谢主，我们啊，最近是在学习《撒母耳记》下的一章到15章啊。那我想，《撒母耳记》啊，整本书，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撒母耳记》上哈。我想，《撒母耳记》上呢，就是讲到以色列的整个的民族历史，从士师秉政的时代转到君王治理的时代。那么，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讲到就是神兴起了。转移时代的器皿就是撒母耳，那么他代替了旧的那个就是士师以利。那么在撒母耳的手中，他当时的神的百姓，整个的所有的情形，他们正如士师记说，以色列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主要照着他们心中所看为好的任意而行。那我想在当时的神的百姓当中，灵性就越来越离开神。那么到了后来呢，他们就不再听从神的话。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士师时候，他们因为他们心中离弃神，那么神就兴起周围的列国来管教他们。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撒母耳的兴起，他就把以色列人从士师的时代带进了君王治理的时代。那么在撒母耳兴起以后，在他的一生中，他高了2位的王。那么第一位王是扫罗，那第二位呢？扫罗是原来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在人看他各方面非常优秀，就是高人一等，有才干。但是呢，扫罗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扫罗他自己的很多的时候呢。以自己为中心，没有能够听从当时撒母耳先知的话，遵守神给他的命令。那么后来他就就是神，因为他没有尊神为大，没有听从神自己的话，那么就被废弃了。神另外兴起一位，也就是撒母耳又告了另一位王，就是大卫来取代撒母耳。那么大卫他从小的时候，他是一个牧羊童，然后他是一个会弹琴的人，也是有主同在的人。然后大卫呢，从年轻起他也是个战士。那么大卫自从他被膏了以后，那我们知道在大卫的生平中，他是一个从年幼起年少起就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我们知道他第一次出去与非利士人的歌利亚征战，他说：“你出来与我征战是靠刀枪，我出来征战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从他开始出来， 他就是一个认识神并且依靠神了，他知道得胜的这个得胜战争的胜败不在乎兵器，而在乎神自己的同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被膏了以后，然后因为他在征战中得胜，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呢，那个扫罗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嫉妒大卫。那么大卫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他被逃难，就是整个被大卫追赶逃难颠沛流离的生活。那么，我想我们在撒母耳记上讲到大卫，就是在有两次，就是扫罗在他的手中，他可以就是可以来回，就是可以来杀害扫罗。但是呢，大卫他始终敬畏神，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情愿把自己交托在主的神的手里。那么，我想到了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跟撒母耳记下啊，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跟撒母耳记的下的最后一章就讲到，当时呢，以色列的军队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出去率领以色列人出去跟非利士人征战，那么扫罗跟约拿单就暂时在战场上。那么我想这个是当时的背景。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个沙漠底下，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就讲到，就是一直追赶，让大卫一直在过流亡生活的扫罗，已经战死在战场上。那么大卫也知道神高他做以色列的君王。那么，我想我看，有个我这边有个什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沙漠记下的背景。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扫就是说，在这个背景底下，那么作为一般，我们如果看人间的朝代的更换，或者是就是政权的交替，如果说他们的就是那个旧的朝代，如果他已经战死在战场上。那么，作为人世间的政权，那么他肯定就是立即的上去清除对方或者旧的所有的余党，然后用武力就很快的就立即上去，把所有对方的那个旧的政权里面所有的，包括他跟他相关的人清除，他马上就上权，用他的武力来征服、统一他的、巩固、坚固他的新的王朝。但是，稀奇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在沙漠底下，我们看到，扫罗战死战场以后，那在这里呢，我们讲到第一到第四章，就是讲到大卫，虽然扫罗已经战死了，但是呢，大卫没有自己立即就上来做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知道神的国度，唯有神是真正的君王。那么，神作为神国度的君王。他是神的仆人，那么他的国度的权柄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他扫罗战死以后，他没有自己，他就先求问神，他说我，所以这里面的内容就是撒母耳记，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我想我不可能每一章都接触到，我就想把主要的线概括一下，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介绍的背景。那么在这里大卫呢，从在第一到第四章，大卫就先做犹大家的王。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知道有一天他要做王，但是呢，他没有自己立即上去，他去问求问在第二章这个，他去问神说他可以不可以？他说大卫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犹大哪一个城呢？”可以吗？他说可以，神只是说可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凡事上求问神，那么神指示他了以后呢，他就上去，然后呢，在那里犹大人就来到希伯伦，就高大卫在希伯伦作王。 那么在这里啊，在中这个期间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就是第一章讲到啊，其中有一个啊，就是少年人亚玛力的少年人，那么他在这里，扫罗战死在战场以后呢，啊，就是。然后在这里呢，有一个从扫罗营的少年呢，他来报告扫罗的死讯。那么我们上回在讨论讲过了，在这里呢，这个少年人他以为照着一般人以为，在这样的时代，他就是谎报了，这里面虚假了，报告了扫罗战死的实际情况。那么沙漠记下，这里面是这个亚玛力的少年呢所报的信息比沙漠记上的有误。那么他以为说他这样子，他以为说啊，沙漠就是扫罗是大卫的仇敌。那么他想编出一个这样子的故事来报告大卫，他以为能够得到大卫的赏赐。但是没想到大卫说你就是你怎么敢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不惧怕呢？所以啊，这个少年人他就是虚假。报告了扫罗这个受死的被杀的经过，以为能够得到大卫的赏赐，没想到大卫就是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反而因着报这个消息到大卫知道以后呢，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不惧怕呢？因此他反而被杀。那么大卫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为着，因为啊，扫罗跟约拿单战死在战场上，然后呢，他似乎都已经忘记了这么多年来颠沛流离、扫罗追害他的所有的困难艰难，他反而在这里，他想到以色列的君王受膏者在与外敌所征战中竟然卧倒在战场上，所以呢。他这里面心中想到的是以色列的民族国家。他说，他在这里想到，他说这边说，他说不要在这边第一章说第，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报告，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是女子惊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的心里，他越过了个人的恩怨，他想到。对不起，我的那个网络是不是不好？有点那个。
应该只是刚才有回音，你再试一下。
现在呢？
现在没有。
好，我刚才这边有点，所以啊，我接着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的死对大卫来说，他已经越过他个人的恩怨，他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国家民族与一个外邦非利士未受割礼的人，所以他在这里写了一个哀歌来哀悼，就是非常恳切，这里边非常真诚的来悼念哀悼扫罗和约拿单。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啊，在他自己还没有在这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以色列家大卫只做犹大家一个支派的王，然后以色列当中其他大部分的支派仍然是归扫罗家，所以在这里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了许久。那么在那里呢，被以色列人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就是把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述利、以色列、以法莲、便雅悯以色列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支派是仍然在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下。虽然大卫在希伯伦被告做王，第二次被告做王，但是此时呢？他两方，整个以色列国是仍然强大，大卫家仍然，但是呢，神与他同在，所以在这个长久的征战之间，大卫家就日渐强盛， 那么扫罗家呢就日渐衰落。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扫罗儿子伊斯波设他的两个军长，其中他下面两个军长，那么他呢，两个军长就是在这里巴拿和利亚，那么他们呢，在就是因为扫在这里呢，他而且把杀害了，因为伊斯波设的软弱无能，所以呢，两个军长起来，他以为就是他就想杀害了。把伊斯波设杀了，他想在那里面，他以为可以杀害了以后，把这个伊斯波设的头级拿到大卫那边，他以为通过这样子为助大卫成为以色列全家的君王。那么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知道他神对他的应许做完。神自己的应许是神自己成就，他并不需要人，特别是通过这样子的手段，把伊斯波设的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暗杀了。所以扫因为这样子，他以为能够得到大卫的重赏，但是没想到他说大卫说你，他说以前亚玛力人，他以为报告大卫。扫罗死亡的信息，以为能够得到奖赏，他就被杀了。何况恶人将伊斯波设杀在他的床上，所以呢，大卫也就吩咐了两个少年呢，把他们杀了。这样子呢，又也把伊斯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墓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知道神的国度是在于公义公平。他不需要这些人通过在人间的国度里可以不择手段，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就是来为争权夺利，来得到巩固自己的国位。但是大卫知道神的国度，他不愿意这个兄弟之间流血，互相流血残杀。他知道他这里面支派当中还有许多的冲突矛盾，但是在这里呢，他信靠神的。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讲到在第五章，在这里呢。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到了，在大卫做了在希伯伦做完7年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各个支派人就带到希伯伦来见他，然后就跟他们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耶和华曾应许你，你必牧养以色列的众民，做以色列的君。所以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在希伯伦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来告大卫做以色列王。那么这是大卫第三次被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在这段时间里，他仍然。把自己信托在神的手里，那么他能够信靠神，在这个他们在以色列人中做工，让这些的得到以色列的支派，一直到他的长老，他们自动来拥得到众民的拥戴，然后来高立他为王。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大卫真的是认识神，他相信神的应许。他也知道，他神自己的应许是神自己来的成就，他不需要其他人用不好的手段来为他就是国度会来促成他。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大卫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么在这里第五章又讲到大卫又攻打了耶布斯。然后呢，在这里我们又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再讲。然后大卫呢，在这里后来推罗的西兰王也来给大卫赠送了礼物，就是香柏木还有石浆等。那么大卫这里面是在这边第五章这边就说大卫是啊，就说大卫就知道以色列坚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也为自己以色列的国使他国。以色列民是他国兴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所以神自己照着他的时候，在以色列人支派当中，让所有的民 都能够信服神，拥戴神啊，拥戴就是大卫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整个的民、整个的国家、众人就是所有支派之间的冲突矛盾就得到了缓解。那么这样子，他们就是大卫就做了全以色列家的王。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大卫就是靠着神，他恭敬了这个耶布斯。然后在这里呢，他又就是。他大卫恭敬了耶布斯人的耶路撒，攻取了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城，在那里呢建筑堡。本来这个耶布斯的大卫宝藏是易守难攻，但是大卫靠着神，他就是从那个水道里，从那个耶布斯城那个水道里面上去，然后攻取了大卫城。那么在这里就讲到就是。非利士人听见有人告大卫纣王的时候，非利士人就上来搜索大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在以色列人就是从士师起，在沙漠起，他就一直跟非利士人征战。我们知道，当时非利士就是当时在士师起开始，非利士人就一直来常常侵犯以色列人。那么我们也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当时也是越过，也是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也是败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那么越过被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当大卫做了王以后，非利士人来布上在利法营的时候，大卫就求问耶和华。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大卫。有一个，我觉得感谢神。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无论在什么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他从年少的开始，他就知道征战的得胜是不在乎兵刀兵，而在乎神。所以比如说他在这里呢，他两次都来求问神。那么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特别是大卫求问神，他神。两一次，第一次他提问神，神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里。”然后大卫就胜了非利士人。那么第二次他又非利士人又上来的时候，那么大卫又求问神。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就指示他说：“你听见树梢脚步声，你就要急速上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攻打非利士的军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卫虽然不同的时候，他征战，神给他的那种方法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一语双关，讲到当他听到树梢上的声音，有脚步声，也就是神已经在他的前头为已经为先在大卫的前头为他们出为以色列的军队出去，所以在。每一次的征战都是神率领的以色列人，是神已经为他们胜过了仇敌。那么在他的得胜里，我们支取神的得胜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第五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就开始做，在以就是来到就开始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犹大的王，那么上3年。那么大卫做完以后呢？他就心里就挂念神的约柜和神的殿那我们就再下来就讲到大卫那么我们知道，当刚才讲过，当时呢约柜当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在就是沙漠祭上的时候，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是战败在非利士人手里，那么约柜被掳，后来约柜非利士人到了又把。约柜用牛车把他送回到基列耶林，在那边。那么，基列神的约柜流落在民间许多年。所以，当大卫自己做了以色列全家王的时候，他就是心里就想念到，就顾念到神的约柜。那么，他就起意要把约柜从基列耶林运回到神在耶路撒冷来。那么 神大卫有在对神，在神面前，他有一个美好的心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他第一次大卫来应的时候，他用了人的方，他的方法是用人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他挑选了3万的人，然后呢，他把这个就是把神约柜放在牛车，放在新车里，然后呢，用牛来拉。那么我不知道，在这里大卫他也许忘记了，在民数记也没有。谁教导他？在民数记里，我们知道神教导神的约柜是立位人，特别是歌虾的子孙，他应该用肩膀、用肩来扛抬。所以在这里，大卫虽然有他顾念神的家，他有美好的心用动机，但是呢，他所用的方法，他。用新的新为觉得很好，为神造了新车，同用牛来拉。那么这样的方法，那么在拉的过程中呢，牛是前蹄，就在就拿梗的禾场里，牛是前蹄。那么这时候乌撒因为看到约柜快要倒下去，他就伸手扶住了约柜。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呢，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就出来击杀，那么就是乌撒就啊，乌撒就是在神的约柜旁。那么所以呢，因为这件事情，大卫就惧怕神，就不敢把约柜运到他自己，就运到耶路撒冷来。后来呢，约柜就先运到俄别以东家。那么感谢神是圣洁的神，在这里。虽然人有很好的动机，但是人有很好的自己的动机。如果我们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只是有自己的血气，照着人的方法、错误的方法，神是圣洁的，所以神不喜悦人照着自己的热心、照着自己的想法来服侍神。那么，对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警戒。我们愿意服侍神的心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在服侍神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照着神的方法来做，那么神自己就在这边，在敬侍奉神的当中呢，我们神就显为圣神，自己就神就击杀了乌撒。那么在接下去的3个月，在这边3个月时间里，神就赐福给俄别以东家。那么大卫看到神自己的怒气已经神的怒气已经平息了。他知道神虽然当时他非常惧怕，但是因着神向俄别以东家施恩，大卫知道神已经不再发怒了，所以他就那第二次他就照着神自己的方法，然后就又欢欢喜喜的，就用把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就抬，用这里面呢就抬到把约柜抬到大卫城里面来。那么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一面他当神，他当他自己凭着自己血气神阻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一个谦卑的心当他知道自己错的时候，他马上就更正。自甘谦卑，而且在激励在神的面前，虽然他作为贵为君王，但是呢，他在神的面前，他自己以为不配，他把自己放在跟所有其他人同样的同位上，在神的面前极力的跳舞赞美神。那么虽然他当时呢米甲就是扫罗的儿子米甲嘲讽大卫，那么大卫说虽然他是君王，但是呢，大卫他愿意，他还说我在生，我在，他说耶和华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家，立我为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比喻，他们倒要尽真尽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极其宝贵的心愿，他。就是肯随时的 在神面前自卑回转，照着神自己的方式，愿意说自己神，愿神为在他的生命中为卑显为大，自己甘愿降为卑。这是讲到就是约柜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要讲到大卫。一个约柜回来以后，大卫想说，继续想说自己住在宫里面了，耶和华使他安静，已经不被抽为搅乱。然后他说：“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放在幔子里。”所以大卫不愿意自己住的比神更好，所以他就当他有这样的心意的时候，那么他就跟先知拿单说，那么拿单呢？同样，这个心愿是确实非常的好，因为自大卫顾念到神自己的约柜，神的住在帐篷里。那么拿单同意了大卫的想法，他说：“拿单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但是呢，当夜神就马上更正了。拿单的这种对大卫的说法，对他神的话就临到拿单。告诉大卫说：“神有更加美好的旨意给大卫。”然后他说：“神说，他说在这里，神要大卫，他没有，他叫他说神，他神说他从告诉我的仆人，你岂可建造宫殿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出埃及到如今，我未曾住过。”殿宇藏在会幕和帐幕中心，还我同以色列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支派，就是我的牧羊我民的以色列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殿宇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建造殿宇这件事情虽然美好，但是呢，神召大卫的意思就是。要在这里边第八节说，我叫你不再要立你做民，我民以色列的君。神虽然说神接纳了大卫的心志，但是呢，神有更美好的心意，因为他让大卫做的事情就是要使要啊，他应许说，从第八节第八第九节说，他应许我与你同在，要剪除。你的一切仇敌，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我必使我的名以色列立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他从前那样恼害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叫大卫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卫能够率领治理以色列的百姓。让他原来流离啊，常常流离漂流的以色列民能够安定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并且呢，他要大卫治理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服侍他。所以，就是大卫是一个战士，他要大卫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征服他周围的强敌。让他能够安定下来，不再受周围的仇敌的搅扰。然后呢？但是呢？大卫说，大卫为顾念神的家有，但是神呢有这样的心意，那么神悦纳他的心意，没有叫他来建此圣殿。但是呢，神却为大卫的家去祝福了他的大家。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我们顾念神的家，神更是顾念我们的家。所以，大卫顾念神的家呢，神就就是与大卫应许大卫说，在这里他说，在这里说，他说我，就是从第十一节开始说，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使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必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人用鞭 鞭打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我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楼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最感谢神，神没有接纳大卫建造圣殿、神殿的心意，但是呢，神却对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后裔却建立，却应许说要赐福与建立大卫的家室，也坚定他的后裔，使他的国位坚定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这里面大卫本是在这里面8节到10节，这里面讲到他的国位，后续他的后裔接续他作为建圣殿，那么这个事情在他的儿子所罗门身上就得到应验。那么他讲到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大卫的国位，他后面的国位，所罗门后面之后我就开始就分裂了。但是这个大卫这里面，神与大卫这是约大卫约定的应许的里面，这个永远的国位，当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这里面第3章，基督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国位成就了。在路加福音1章32到33节，这边讲到，他要称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之约里面，神对他大卫后裔的应许，是后面借着他肉，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只有他的国位才是没有穷尽。所以感谢神，第一面我们可以看到，因着今天我们因着大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他的后裔，那么基督耶稣来了，我们在他的里面。神借着他的这个应许，他来拯救我们。我们今天也曾因着他，基督耶稣，我们因着他的救赎，成为他的国民，成为他的祭司，也在他的被从罪恶当中被神拯救出来，被迁到他的爱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里面啊！所以我们感谢神，他自己的祝福。那么大卫知道。当大卫听到神借着拿单对他的启示以后，他就进到神的面前，在向神感恩和祷告啊。那么大卫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感谢神的抬举他自己的家，他也更是颂赞他的民有福，因为从来没有民像。像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有一位神像耶和华他们的神为他们行何等奇妙大的事，所以呢，大卫也知道人，也就是知道，他也不知道他的后裔会怎么样，所以他祈求神照着他自己的应许，坚定他的约，施恩给他自己的后代，让他的后代不但是他自己，是他的后代也仍然能够一直的来服侍神。那么，我想在大卫的心愿，也是所有爱主弟兄姊妹们的心愿，在这里不但他自己就是在神面前知道神的恩典，能够时常颂赞神，他更是求神所纪念他自己向所应许他的话，也祝福给他大卫自己的后裔，使自己的后裔能够永远永存在神的面前，可以来服侍他。所以在这里呢，可以说在大这个第撒母耳记下第7章，你可以看到大卫他整个对神的颂赞，对神的敬拜，就可以整个他的属灵到了高峰。那么我们可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也照着他此对大卫的应许。那么我们看到在第9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特别是在这里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大卫大大的得胜。那么从前呢，在这里以色列的 百姓在世事的时代，神的子民远离神，曾就把以色列人交给周围的国民，受他们的欺压。如今神使大卫，就是因着大卫的，就是敬畏神，大卫啊，因着大卫敬畏神，因着就是他与大卫立了约以后，他就不但祝福大卫的家业，祝福使以色列的百姓，从此他们整个国家走向强盛，所以神与他同在。那么大卫就征服了周围的列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的在第八章里面大卫靠着神使他所向就平无比。那么在这里，大卫就是打败了周围的非利士人、摩押人、索巴人、大马士革的亚兰人、亚门人、亚玛利人、以东人等等。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大卫的整个的版图，以色列的版图扩展的非常的大。所以呢，那么在这里，大卫也在这些征战中，他把得胜得来的战利品、金银器皿都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为以后他为他的儿子所罗门积蓄了许多的建造圣殿的材料。那么在这里，大卫他一直的知道征战是神率领他来征战，所以他把征战得来的战利品，也就是把荣耀归给神。那么今天呢，基督徒的得胜也是基督为我们得胜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因着基督为我们得胜，那么我们在他的里面也支取，在基督里面支取他的得胜，能让我们能够胜过撒旦世界肉体。好，感谢神。这就讲到以色列国在大卫的手中，在大卫的整个的治理下面达到最鼎盛的时期。然后呢，在这里边呢，我们也可以到在第八章的后面15节一看讲到就是对外大卫制服了周围的列国，然后对内呢，8章15节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然后在这里，他整个的有元帅，有史官，有祭司长，有文书，可以看到在大卫的治理底下。就是整个的国家就是秉公行义，以公义公平治理整个国家。那么这真是神自己的国度所希望的样子。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第9、第10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他自己就是这里登上了王位。那么他在自己就是治理的，就是征服了他整个周围的敌国，然后国内整个的国家走向非常繁荣的情况下，他就想到，因为神对他的恩典，让他也想起了纪念起了他与约拿单的约，所以呢，他在这里他就问就是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谁剩下？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祝福大卫，祝大卫与他的家立约。那么大卫是一个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也在这里也是效法神，他也是纪念到他当时与约拿单的约。所以他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去第9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就是来纪念米非波设，然后向他施恩。那么第10章这边他也当然也纪念到当时亚门人的王，就是哈嫩的父亲哥辖，他恩待他，大卫也来就是来个。当他父亲去世了以后，大卫也恩待哈嫩。当然后来因为哈嫩听信他们那些就是见他的臣仆的那个不好的计谋，就休了的大卫。但后来大卫呢，就是击败了亚门人和亚人。但是在第8、第9，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王他在生命中美好的品格，就是也是效法神，他常以恩惠待那些一些帮助过他的人。当然，他也纪念与约拿单所立的约。 那么这是我想从第一到第十就讲到大卫的王的兴起兴盛整个就是繁荣。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要讲到从11章开始到15章，就讲到在大卫当他整个非常国势非常强盛犹大以色列家统一约柜引回制服列国版图扩大，大卫赐给他神赐给大卫之约以后。大卫在外面的战场上，他战胜了许多的仇敌、敌人，国家大到强盛。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四章开始就讲到，在大卫的在他非常就是最得胜的时候，也是人最容易发跌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在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差派。约押率领臣仆以色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攻取拉巴。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当时他的国势强盛到他可以不要出去出战，那么就以他的元帅约押出去出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离开神的恩典和保守，放松到他睡到太阳平息。那么，我想一般正常人太阳就是早晨要早起。那么，一个人放松到睡到太阳平息，快要傍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当人极其放松，当我们放松到一个人非常放松的时候，我们就是体贴肉体放松，非常放松的时候。那么，也正是人最容易轻跌滑倒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不能够胜过眼目的情欲，不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那他就把八十八打发人把八十八接过来，那么就强占了八十八。那我想，这是在大卫生命中一个极大的污点极大的污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时候呢，大卫明明知道这个八示巴是他的一个忠诚，就是乌利亚非常忠诚的战士的妻子。那么从前那个对人有恩惠、敬畏神的大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第11章，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跌倒的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法典以后，犯了罪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当他犯了一个罪以后，他就要接下来，他如果不能够，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因为他强占了八十八，导致他怀孕以后，他为了掩盖这个罪，然后大卫接下来就行了许多的方法，比如说，他就接下来就把约押把。借差人到约押那里打发乌利亚，二人乌利亚回来，那么他就通过各种的方法想让乌利亚回来，回到他的家去与妻子，回到家妻子，想通过这样子来掩盖自己犯罪的事实。那么乌利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想到他自己的主人约押他们都在战场上奋血欲战，他怎么可能自己回去呢？那么，当乌利亚不肯回家回去，与妻子回到与妻子享受生活之乐的时候，然后大卫就差人就是借在战场上借刀杀人，就杀害了乌利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里呢，就是当一个人犯了一个罪了以后，如果他不能够及时对付罪，那么他就要接下来又。就有接下来有有，接下来就有更多的罪来掩盖他原来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肉体是何等的不可靠。即便是大卫这样子经历过许多的神的恩典，生命中接受十字架许多工作的人，当然看他放松的时候，他的肉体仍然是这样的不可怕。仍然这样子的就是败坏所以呢，他为了掩盖着不惜 一个接一个的，他犯了奸淫，但是他又接到杀人，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人肉体的不可靠，离开神，肉体的可恶、可怕啊，就是，所以啊，然后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年的时间里，大卫都没有对自己做的事情，他以为说这些事情可以掩盖过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第12章，一年从我们知道，因为他后来就是大概时间，因为到了后来时候就是乌利亚的妻子，他跟乌利亚妻子第一个儿子生出来，就大概孩子就一年的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给他一年的时间，那么大卫都以为说他可以瞒得过去。那么到了过了一阵子了，神就差一年之后是左右，神就差遣拿单去见大卫。那么拿单就借着一个很巧妙的比喻，让大卫知道说，他就是那个可恶的夫妇。然后呢，就是大卫就自己就是在这个墙内能够自行认识到自己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大卫虽然犯了非常大的罪。然后呢，他当先知拿单指证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悔改。有一点他就是跟前面的扫罗不一样，他没有为自己辩护，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的他在诗篇41篇里面，他为自己所犯的罪痛恨悔改。他说：“我犯了这个罪，唯独得罪了你。”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就他谦虚的就是。听从了先知拿单的责备，然后呢，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我在你面前行这大恶，于是你责备的时候先为正，判断我的时候先为轻正。然后他也说：主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热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顺归顺你，等等等等。所以感谢神，他在神的光中，他能够真实的悔改。然后呢，然后他也在42篇，当他真的是悔改的时候呢，那在这里呢。他也能得到赦罪，在诗篇32篇里面也讲到，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也在这里神他也经历，大卫也经历，他认罪赦罪得到的平安，讲到就是他自己诚实的悔改的事情。那么大卫认。他谦卑的悔改，那么神赦免了大卫所犯的罪，但是呢，神是公义的神，他的罪神圣得到神的赦免，但是他罪所引起的罪所带来的刑罚，大卫神在他的公义里面，神也是在神耶和华在11节里面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在日光之下，他在日光之下与他们就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然后呢，他说：“所以在这里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是呢，他人犯了罪以后，他所因为他的罪得到赦免，但是呢，神他的刑罚、家庭的悲剧从此就开始了。所以呢，因为大卫自己奸淫谋杀，原来大卫在暗中所行的，现在神在日光之下就把他暴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13章开始，刑罚困难就临到他的家。那么在13章开始，大卫的儿子暗嫩，他的长子暗嫩就强暴了他的女儿塔玛。然后呢， 他用巧计，然后强占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子他玛，然后又拒绝了他。那么大卫因为他自己自己犯了自己的罪，所以呢，他也没有，因为也没有就是很好的，也没有很好的榜样，可以在这件事情上责备安嫩，也没就是没有在对安嫩有应有的管教。那么亚沙龙呢，有因为这样子，因为他。大卫没有对安嫩所做的行为有适当的有正确的这种管教，应有的管教，所以安嫩就心里怀恨，因而为他的妹妹塔玛报仇。那么经过2年时间以后，塔玛就也是设计，就把他的就是杀害，因为。替他的妹子报仇，就把他的长子暗嫩杀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暗嫩，就是从此以后呢，因为就是从暗嫩强暴他的妹子杀嘛，然后亚沙龙为他的妹子报仇，从此以后亚沙龙就成为大卫生命中的一根刺，试炼他。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第14章呢虽然呢就是说在这里大卫。无论是暗嫩，无论是亚沙龙，他就是杀了他的哥哥暗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对这个两个儿子所犯的错误上，在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在失足的污点，所以呢，他也没有很好的在让亚沙龙能够看到自己杀害了暗他的长哥长子哥他的长兄暗嫩。杀人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很好让他们看到他们的过犯，也没有很好的，就是有没有很好的榜样可以教育他的孩子。那么这件事情继续的酝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亚沙龙回来以后，他不但没有认识到他自己杀害长兄的错误，反而更加的骄横。然后呢，在我们可以看到第15章，亚沙龙就开始。在就是耶路撒冷就开始就是偷偷用诡计，偷得了，偷骗取了就是以色列民的心，然后就开始谋反，就是夺位，让就是在希伯伦就是自称为王，然后呢这样子，然后大卫就开始带着全家逃离耶路撒冷。那么在这里面的过程详细的内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更深的来就是展开。那么我在想，在这里我在想，我们重新再来谈到，就是大卫在得胜，就是在他自己从相信神的应许，在得胜的时候，他是合神的心意，在凡事上依靠神，凡事上尊神为大。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管教之下大卫就是在他11章开始，他犯了错误。失足以后，我们看到在大卫管教之下，神对他的管教，我们简单就是陈述一下。大卫呢，他就是犯了奸淫，然后呢杀害了乌利亚。那么我可以看到，他与八十八的第一个的孩子就是夭折了。然后呢，他自己强占了八十八，他把他的女儿他玛被玷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所以暗嫩的后来呢，第三，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暗嫩自己他强占了他的妹子他玛，所以暗嫩被杀。后来亚沙龙也被杀，然后他的第4个儿子亚多尼亚在列王记上的第1章也被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杀了乌利亚，他自己的家从他跟。这个八十八第一个儿子夭折，然后到暗嫩被杀，亚沙龙被杀，亚多尼亚被杀，他杀了一个人，那么他在家中就被遣返了4倍，所以他在暗中所行的，他自己犯的奸淫，那么神的审判也就非常严肃的临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面神有慈爱，但是另一面我们又看到神有公义。那么在这个公义之中呢，我们又看到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管教之下，大卫对神的管教，他自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当他跟在他知道就是他与 耶和华击打了他与乌利亚妻子所生的这个儿子以后呢，他起先就是大卫知道，就是大卫当他知道他所跟就是乌利亚所跟大卫所生的起得了重病以后，大卫就为这孩子恳求神，进食祷告。后来他知道这个儿子死活的时候，他进食祷告。但后来他知道儿子死了以后，他知道这个事情出于神。所以大卫呢，他得知孩子时候，大卫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进了耶和华殿敬拜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即便在这就是在碰到这些的事情当中，他从神手中接受神的管教，所以呢，没有就是没有就是为自己找借口，自卑顺服神。当他觉得说他祷告已经禁止了，神没有答应，然后他就顺服起来。虽然他的儿子夭折了，但是他仍然起来去敬拜神。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三，特别是15章在这里，当就是亚沙龙叛逆篡位以后，大卫就是逃离，开始第二次的逃亡。他原来从前就是扫罗追赶他，他在逃亡。漂流，但是第二次他逃亡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跟着他，包括他的祭司撒都都也出来，开始约柜出来跟着他。那么大卫就对撒都说：“你将约柜抬回去，我若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愿你看他，我在这里，愿他照着他的旨意待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在这里，他对在神的管教中，他没有抱怨，没有灰心，他把自己自己信托在神的手里。然后呢，他又也对就是两位祭司布置了他的对策，然后就是让他们回去把就是亚沙龙所做的信息传给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就是神的就是神一方面神的管教。领导大卫，那么大卫接受，那么大卫也在他的就是在管教中，他仍然能够不灰心，仍然能够相信神就是就像他在41篇所大说，他没有在在管教中自暴自弃，也没有在管教中就是那个离弃神，更是说他，我觉得有一点他的是很宝贵，他说：“请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也必归顺你。”所以我想感谢神，他自己的施主。那他说，他也要把这些神的，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所以我想就是在这里，我们也想到，就是，即便他在施主被管教中，大卫仍然体贴神的心意。那我想，这是当然后面。就是我只今天我就才我们只学习到15章，后面就更讲到后面15、16章就是整个后面就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更多的事情，可以看到大卫在神的管教中，他能够起来了，仍然能够来就是顺服神，仍然来信来跟从神。好，那对不起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那我就交通在这里，然后呢我在那个就是。在基督里长进里面就是发了两个思考题然后我们来就是来交通一下，在第一到撒母耳记下1到15章里面我们就来交通就是无论是在兴盛得胜，还是在始祖在神的管教下，大卫有哪些方面合着神的心意，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然后第二题就是大卫王在国位兴盛最兴盛时，就是却未能胜过自己因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而失足，在人最得胜之时，也是最容易发跌之时。我们由此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当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从大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当神的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在神的管教中怎样的回转？那我想这是我就是 发的两个思考题。那么，我想当然大家也可以这里面到底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我想大家也可以自己交通下，在第一到第十五章自己在学习这段学习当中对你自己感觉的哪一些对你有帮助、有提醒的，都可以自由交通，好吗？我时间就停在此，请你希望帮我们分组。